当宜居变成一道可以打分的题。2022年，我的一位朋友从北京搬到成都前，做了一件旁人觉得多余的事，他列了一张表，给两座城市在七个维度上分别打分。半年后他跟我说，那张表救了他一次，因为他发现自己真正在意的不是房价，而是下班后能不能见到朋友。这个发现直接改写了他的搬家决策。他说，以前选城市靠感觉，感觉会骗人。打分是评估，把模糊的偏好变具体，你才知道自己到底在为哪一项买单。这句话点醒了我，宜居从来不是客观排名，而是个人权重的投影。当你能说出自己看重什么，城市就不再是谜。国际机构常用的宜居指数通常会纳入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环境、安全等大类，但那些权重是为平均市民设计的。对你而言，通勤时长可能比绿化率重要十倍。所以本文的框架第一原则就是先定权重，再填分数，顺序错了，一切归零。当你把城市当成一道可拆解的题，焦虑会下降。你不再问哪座城最好，而是问哪座城最适配此刻的我。这两个问题，答案可以完全不同，而后者才真正属于你。评估的工具，本质上是自我的显影液。这一节想替你卸下的，是对别人说好的盲从。排行榜是他人的权重，你的生活是你的权重，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大多数搬家后悔的起点。先拿回定义权，再谈打分。六个维度，从通勤到归属，我把城市宜居拆成六个可观测的维度。第一是通勤与空间效率，单程通勤超过90分钟，会显著吞噬可用于恢复与社交的时间。第二是居住成本占收入比，超过 35% 往往开始挤压其他生活，让人在房租之外几乎无力消费。第三是公共服务密度，包括三甲医院车程、优质学位供给、社区运动空间。第四是环境质量，空气、水体、公园可达性共同决定日常体感，也悄悄影响长期健康。第五是就业与收入曲线，尤其你所在行业的本地机会厚度，决定了你在这座城能涨到多高。第六是社群与归属感，这一项最软也最贵，你能否在三年内建立起三五人的深度关系网。很多逃跑式搬家失败，根因就在这里，硬件达标，但关系归零，最终又因孤独而逃离，形成恶性循环。六个维度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了它们，你至少能把我喜不喜欢这里翻译成我在哪几项上得分高。翻译本身就有治愈作用，因为它把情绪变成了可处理的变量，你不再被模糊的不适感牵着走。需要提醒的是，这六个维度之外还可能有隐性项，气候适应度、饮食匹配、家庭照护半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七项、第八项，承认他们，你的框架才真正长成你自己的，而不是教科书上的。打分的方法，百分制与权重，建议用百分制给每个维度打分，再乘以你个人的权重，权重总和为 100%。 例如一位30岁重视自由的自由职业者，可能给通勤效率和居住成本各 25， 给归属感20，其余三项各10，这样他的生活重心一眼可见。为了让分数可比，每个维度要拆出可验证的子指标。通勤效率可以看单程中位数时常加换乘次数，居住成本看房租占税后收入比，环境质量看年优良空气天数加步行十分钟公园覆盖率。能查到的数优先用数，感觉只用来做最后微调。一个常见错误是凭印象给分。正确的做法是先查公开数据，再结合自己两周实地体验修正。数字给你底线，体验给你上限，两者相加才接近真实。只信其一，要么冷冰冰，要么飘在空中，都不可靠。打完分你会得到一张个人宜居雷达图。它不一定漂亮，但它是你的，不是杂志排行榜的。拿着它去对比候选城市，决策会从纠结变成计算，你也会更敢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迁就别人的眼光。权重本身也该随阶段调整。单身时通勤权重高，育儿后公共服务权重飙升， 空巢后归属感可能再次让位给环境。把权重当成活的东西，框架才不会在五年后变成一张过时的废纸。专业分析，用公开数据做横向对照，这一节我们用量化方式评估。以通勤为例，国内主要城市单程平均通勤时长多在35到55分钟区间，超过一小时的人群占比在不同城市从 10% 到 25% 不等，数据口径参考各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把单程小于等于45分钟人群占比作为正向指标，就能横向比较。居住成本端，可引入房租收入比中位数，当该比值低于 30%，居民在其他维度的可投入空间明显更大。我们曾对三位受访者做小样本对照，房租比从 42% 降到 28% 后，他们在环境质量和归属感上的自评分数平均上升了约12分，说明成本释放会外溢到生活其他面。公共服务密度可用15分钟生活圈覆盖率衡量，即步行15分钟能到达菜场、诊所、公园、地铁的比例。试点城市该覆盖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居民日常体感便利度评分约上升6到8分。示意数据用于演示模型，非实证结论。落地指标建议记三张表，维度权重表、子指标数据源表、候选城市得分汇总表。可执行动作是先定权重，再用一周时间搜集每个子指标的真实数值，最后用加权公式算出各城总分，差距小于5分的进入实地考察名单，避免在纸面上反复拉锯。要特别强调红现象概念，仁义维度低于60分，无论总分多高都进入风险清单。因为生活往往卡在最短的那块板，总分再漂亮也救不了某项长期赤字，这个护栏能拦住很多后悔。真实对照，三座城市的取舍，小苏在深圳、长沙、昆明之间犹豫。按他的权重，通勤25，成本25，归属20，其余各10，深圳总分72，输在居住成本，长沙78，胜在成本与烟火气，昆明75，胜在环境但弱在就业厚度，最终他用权重而非直觉做了选择。他最终选了长沙，不是因为他最好，而是他最贴合他的权重。搬到半年后，他复盘，通勤从75分钟降到20分钟，省下的时间用来学陶艺，归属感分数比预估还高，这是任何排行榜都没法提前告诉他的。另一个样本老郑从上海去苏州，权重里就业曲线占30。苏州工业园的机会厚度让他总分反超上海3分，而居住成本项直接多出18分。他说，排名会骗你，权重不会。一句话道破了评估工具的全部价值。这两个对照说明，同一套维度，不同权重得出不同冠军。评估工具的价值，正在于把适合谁显示化，让隐性的偏好变成可比较的数字，你才不会在别人都去的热门城市里弄丢自己。如果把时间拉长到5年，这种基于权重的选法会更稳。小苏在长沙建立了陶艺社群，老郑在苏州完成了职业跃迁，当初那张打分表成了他们回头验证自己没选错的证据，而非一次冲动的记录。避开打分的三大幻觉，幻觉一是总分高就是好，总分掩盖了短板，而生活往往卡在最短的那块板。建议额外设一条红线，仁义维度低于60分，无论总分多高都进入风险清单，强制你直面那块短板，而不是被平均分安慰。幻觉二是只看现在不看趋势。一座城的收入曲线、人口流入、产业政策在未来三年的走向，比当下分数更影响五年后的你。评估时要给趋势项单独留权重，否则你买的是今天的城，住进去的却是明天的城。幻觉三是一次打分管终身。人生阶段切换，权重该重排。单身时通勤权重高，育儿后公共服务权重飙升。我建议每两年重打一次，把上一份表当作对照基线，看到自己权重漂移的轨迹，本身就是一种成长记录。把幻觉去掉，打分才从自我安慰变成决策工具。它不保证你选对，但能保证你选得清楚， 而清楚本身就已经赢过了大多数凭感觉搬家的人。还有一层更深的幻觉，认为存在一座完美城市在等自己。现实里没有完美，只有适配。接受这一点，你反而能在一座普通的城市里过出不普通的生活，因为适配的主动权始终在你手里。把分数变成行动清单，评估的终点是行动，不是报告。第一步，选出总分前两名的城市，各做两周沉浸式体验，不住酒店，租短租公寓，按真实通勤上班，让自己短暂成为本地人而不是游客。第二步，体验期每天记三件小事，通勤是否疲惫，能否 spontaneously 见到朋友，夜晚是否安心。这些体感会修正你打分时忽略的软项，纸面永远算不出你走在某条街上是否安心。第三步，体验结束后重打一次分，对比前后差异。若某城体验分比纸上分低超过8分，说明你的权重漏了隐性成本，需要迭代框架，而不是硬着头皮搬过去证明自己没错。第四步，做退出预案，即便选定，也保留一年内可低成本离开的弹性。宜居是动态状态，预案让你敢于尝试而不恐惧，也让你在发现不合适时体面撤退而不是硬撑。行动清单里最容易被跳过的是重打一次分这一步。很多人体验完直接签字，结果半年后发现问题。让体验反过来修正框架，评估才算闭环，否则它只是一次华丽的自我确认。宜居的尽头是适配，不是完美。我越来越确信，没有最宜居城市，只有最适配此刻我的城市。一套打分框架的意义，不是替你做决定，而是让你的偏好被自己看见，把藏在心里的权衡摆到桌面上。当你能说出我选这里，是因为通勤效率和归属感这两项刚好命中我的权重，你就已经从随波逐流，走到了为自己负责。这句话的重量远超任何排行榜给的星级。这也是城市生活最温柔的真相，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城的排名，但永远可以调整自己与它的相处方式。打分就是调整的起点，也是你重新拿回生活主权的第一步。所以别再问别人哪座城好，问自己，此刻的我最舍不得哪一项被牺牲。这个答案会比任何专家榜单都更接近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位朋友的话，他现在在成都，下班能见到朋友，房价也没压垮他。那张被旁人笑过的表，最终成了他过得不错的底气。适配从来都比完美更值得追求。评估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偏差，大多数人做城市对比时会不自觉地拿自己住过的城区去比别人全市的平均，这种样本错位会让分数失真。更稳的做法是统一比较单元，都用你实际会生活的那片半径3公里，让比较站在同一块地面上。另一个偏差是当下情绪带入。刚经历糟心通勤那天打分，通勤像会被狠狠拉低，刚在公园散步那天，环境像会被美化。所以打分最好分散在1到2周，取多次平均，而不是一次情绪定终身，避免在极端日做重大决定。第三类偏差来自参照城市太少。只比两座城，容易陷入二选一焦虑，拉到4到5座候选，你会看到维度上的此消彼长，反而更容易接受没有满分城的现实，决策反而更从容，也不再执着于找一个不存在的完美答案。把这三种偏差写进你的评估流程，分数才接近真实。偏差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它当成结论。评估的本质是不断逼近真实，而非一次到位。承认这一点，你就已经比大多数人清醒。把城市当成可迭代的试验，选定不等于终局。我建议把每次搬家都当成一次为期1年的居住试验，设定3个你想验证的假设。比如通勤短了，我会更常运动，成本低了，我能存下钱，到期回头核验，让选择接受现实的检验。试验思维的好处是降低沉没成本感。很多人因为都搬了就硬扛不适合，结果耗掉3年。如果提前约定1年复盘，不行就走，你反而更敢尝试，也更容易在早期发现不对劲，把损失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试验也能积累你的城市样本库。每住一地，记录那套六维度分数与真实体感的差值。几轮下来，你会越来越懂自己的权重漂移规律，后续选择的命中率自然上升，决策从赌变成算。当你把城市从人生大事降级为可迭代试验，焦虑会大幅缓解。宜居不再是压住，而是一连串小步快跑的调整，主动权始终在你手里。这或许才是评估框架最珍贵的副作用，比那张分数表本身更有价值。常见问题，问，权重应该怎么定才不主观？答，用遗憾推演法，想象搬家五年后最怕缺了什么，那一项就给高权重。今天就拿一张纸写下三件你最不愿牺牲的事，对应成维度权重，让隐性偏好显形。问，公开数据查不到怎么办？答，先用可查的代理指标，如房租比、通勤中位数、软项靠两周实地体验补。把查不到标记为待验证，而不是随手给分，避免被印象牵着走。问，两个人权重冲突怎么选？答，各自独立打分再谈差异，优先保住双方都高于80分的项。冲突项用试行一年加退出预案化解，别在纸上吵赢而输掉关系。问，打分之后还是犹豫怎么办？答，说明差距在5分以内，进入实地考察名单，用沉浸式两周体验让体感说话，纸面分只是初筛不是终审，体验后的重打才作数。